请我们翻到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一章，使徒行传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读起，我就给大家说。提亚非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是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向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低头再一点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是你的恩典，也是你的爱，召聚我们在这里，让我们能够像玛利亚一样坐在你的脚前。主啊，这是何等的权利，也是何等的恩典。主啊，但愿我们为着这个周末，我们还有下礼拜，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因为又到了你分粮、按时分粮的时候。主啊，但愿当我们的约瑟，我们天上的约瑟把粮仓打开的时候，叫我们再次能得着饱足。虽然我们是空手的来，我们知道我们要饱满的回去。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为了这个缘故，我们把这个时间再交在你的手中，听我们祷告，靠主的基督可爱的名。感谢主，我们又到了一年一度，我们在一起有追求的时间。我们最近4年就是一年一卷。我们记得4年前我们大家约好，就是一同来看最早是约翰福音，然后第二年的是罗马书，第3年是希伯来书，那今年是使徒行传。所以到目前为止呢，已经经过了4年，原则上是一年一卷。我们大概花上半年的时间，大概一同好好的把要读的那一卷大家好好读过，然后到了这个时候我们聚在一起，大家就交通，那么希望就借着这个聚会能够把这我们要读的那一卷的书向我们开启。那么今天呢，这个周末呢和下个周末，我们是一同来看使徒行传。我们都知道使徒行传是非常重要的一卷书，那我们为了明白这一卷书呢，我们先看它在圣经里面的位置。我们知道使徒行传是66卷书里面一卷，那么到底圣灵是把它放在什么样的位置，那么这样就可以给我们知道这个使徒行传的特点在什么地方。我们晓得新约是分割，圣经是分割旧约和新约，旧约是39卷，新约呢是27卷。那么旧约很自然的一共分成4个大的段落，那最早的是摩西五经，大家印象都很深刻，然后接下来的呢就是从创出立民生，然后从约书亚开始，那么一直到以斯帖记，那一段圣经称作历史书，大家都知道是讲上历史的。然后接下来呢是五卷的智慧书或者是诗歌，然后最后呢就是先知书，所以大概是这样的4个大的段落。那么新约也是这样，新约最早的4卷书是福音书，然后接下来也是历史书，不过在新约历史书只有1卷，就是使徒行传。那么接下来的呢和 这个智慧书对应的乃是书信，有保罗的书信，有约翰、彼得、希伯来书，还有雅各等等的书信，所以这是书信的部分。然后最后呢，启示录，我们的启示录讲预言的，就相当于旧约的先知书，旧约先知书一共有十七卷。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呀，这个旧约跟新约有一种对称的情形。那么最早在旧约给我们看见摩西五经，我们叫律法是从摩西来的。然后呢，这个新约呢，最早是给我们看最早的四卷乃是四福音，我们知道恩典和真理乃是从基督耶稣来的。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一面给我们看见律法的源头一定要追溯到最早的五卷圣经，那么要讲到恩典和真理的源头，我们一定要追溯到新约的最早的四卷。所以我们知道说福音书是对律法书，四本福音书对五卷的律法书，摩西五经。那么因着律法的缘故，所以神就得出一般的子民，这一般的子民乃是律法的，所以神就有了属地的子民，这一般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子孙有两般，一般像海边的沙那么多，那么这就是旧约以色列人的故事。所以如果讲到以色列人的故事，讲到律法的子民的故事，讲到神属地子民的故事，那么那个历史呢，就是从约书亚一直到这个以斯帖记，所以我们知道那就是历史书。那么同样的，我们知道说因着主的救恩，因着我们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完成救恩，从死里复活，然后他升天了，那么教会就诞生了。所以我们知道神就得出一般属天的子民，像就像亚伯拉罕的子孙像天上的星那么多。那么关于神天上子民的故事，那一段的历史就记载在使徒行传。那么如果今天我们想明白这个神属地子民他们怎样活在神面前，一定有个解释。那么对于以色列人，对于神属地子民他们经历的解释，就是诗歌，就是这个使徒，就是这个旧约里面的五卷的智慧书。你可以从约伯记里面，你就明白为什么许多时候我们经过的苦难像约伯一样，为什么有这些苦难，你怎么解释这些苦难。那么约伯记有解释，诗篇也是很重要的解释，然后有智慧书，然后有传道书，也有歌中之歌，雅歌。所以所有在旧约神的子民，当他们活在神面前，有了一些的经历以后，你如果讲到他们的经历，你怎么解释他们的历史，那有历史的解释呢，乃是在于智慧书。那么新约也是这样，如果你光读使徒行传，你能发现整个教会外面发展的情形，你知道福音怎样的广传，怎样的从耶路撒冷，怎样的然后到了撒玛利亚，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最后一直传到地极，那一点都没有错。使徒行传跟开始给我们看耶路撒冷，最后到了罗马，所以福音是怎么从耶路撒冷到了罗马，这是使徒行传告诉我们。所以如果你要看见教会历史的轨迹，最早最早的轨迹当然在使徒行传。不过那个里面的解释，那个真正的解释在哪里？真正解释是在书信。所以你读到保罗书信，或者是读到雅各书信，或者读到希伯来书，或者是 约翰书信，或者是彼得的书信，那么我们对于使徒行传就有很清楚的认识，那个整个的解释，历史的解释乃是在书信里面。所以这个书信呢，也是讲到什么，也是讲到我们的经历。那最后我们在旧约，我们知道一种十七卷的先知书，那么这个当然从以赛亚开始，然后一直到马拉基书，那么这十七卷的书就给我们看见，到底以色列人有没有明天，以色列人有没有前途，有没有将来。 那么一直到今天，以色列还问一个问题，我们今天我们刚从电视上广播上或者新闻来才知道说，现在中东又是很紊乱的局面，那么甚至于他们到了西奈半岛去度假，结果呢就有很大的死伤。那现在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以色列人谁拣选属地子民，他们到底有没有明天，他们有没有将来？那么那个答案在哪里？答案就是那十七卷的先知书。所以这样我们看你就完成了这图的建议。那新约也是这样，我们要问说到底教会有没有明天。你看看今天的启示，从表面上来看好像很好，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深入的话，我想我们如果诚实对我们的光景，我们要和特别和使徒行传的时候所比较，你看见今天教会的光景不像从前那么辉煌，今天教会的光景不像从前那么荣耀。那么如果这是真实的话，那么现在我们要问教会到底有没有明天？难道教会弟兄姊妹在一起我们可以说彼此相爱，我们就不能够彼此相爱？难道我们只能在口头上大家彼此相爱，在生活上我们不能相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问教会是不是一定要继续的四分五裂下去？会不会有前途？会不会有明天？那么那个答案是在整本新约最后的一卷书，就是启示录。那启示录就相当于旧约的先知书，给我们看见神属天的子民有没有未来。他的未来，他的前途，乃是启示录告诉我们。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就会很清楚到底神把使徒行传放在一个什么位置上。那么我们可以看得见旧约跟新约都是神的话，神有属天的子民，有属地的子民。属地的子民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属天的子民像天上的星那么多。你在旧约要明白他们的历史，你就要读约书亚一直到以西结记。在新约，如果我们明白属天神子民的历史，就读使徒行传。那么讲的历史是讲的过去，那么讲到我们的经历是讲到现在，所以讲到以旧约圣名的经历，那么就是五卷的诗歌所或者是智慧书所告诉我们。那么讲到我们今天的经历，特别怎样在基督里，然后基督怎样在我们里面，那这些经历就是书信所试着要告诉我们的。那当然这些经历也就解释了我在也就解释了教会的历史。那么我们刚才说过，这个小大先知书，这个圣经里面的先旧约的先知书，乃是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的未来。那么启示录呢，是给我们看见教会的明天。所以如果我们把它稍微对照一下的话，那么我们就晓得这是整本圣经的启示。感谢主。今天我们得救的故事不光是过去，也是现在，也是未来。讲的过去就是使徒行传所告诉我们，那讲的现在那就是书信所告诉我们，那么最后讲到我们的前途就是启示录所告诉我们。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就是使徒行传很清楚的它的位置，乃是在新约的部分是对应于旧约历史书的那一部分。那么当然我们要知道，如果没有律法，就没有律法底下的子民；如果没有救恩，就没有教会。我们知道说律法是从摩西来的，但是恩典和真理乃是从耶稣基督来的。所以很明显的，这个使徒行传是承上启下，它前面接的是四福音，它后面接的乃是书信，然后再继续往前的就是启示。所以如果我们明白这个使徒行传的位置，我们就晓得那么这一卷书的性质很明显是告诉我们属天子民的历史，那么特别是讲到教会的历史。 那么教会这个教会这个历史是怎么开始的？我们一定要记得马太福音十六章，我们的主告诉他的门徒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所以这证明说，当我们主说那句话的时候，教会还没有诞生。那有的人告诉我们说，教会是从亚伯拉罕就开始拥有的。如果你明白主的话，你就不会有这样的误会，因为主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所以可见呢，当我们主说那句话，当我们主还在地上，还没有上十字架以前，教会乃是前面的故事，还没有发生的。所以这一点我们很清楚。所以使徒行传事实上乃是我们主所说预言的应验，所有的历史乃是根据于我们主所说的话。主所说的话还没有发生以前就是预言。主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所以感谢主，有一天教会诞生了。那么教会诞生的故事就是使徒行传告诉我们的故事。所以我们要一定要记得，使徒行传的开始乃是根据主自己的话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那弟兄姊妹，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说我要建，主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感谢主，教会就产生了。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这是旧道。但是有一天你看见，当教会诞生的时候，凡是属乎基督，在基督里面一切都变成新。那么我们在基督里面乃是神的新的创造 New creation。 所以感谢主，因此这个缘故，如果你要问说到底新造的故事是怎么回事，就是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乃是给我们看见我们教会怎样在基督里面是一个新的创造。所以我们如果要明白整个这个，我们要明白这个教会的历史，那么当然是从这里开始。那么讲到教会的历史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实际上说来啊，严格说来，从四福音一直到启示录，都是讲到教会历史的，严格说来。所以使徒行传呢，只是其中一段，就是讲到教会。那么保罗很清楚给我们看，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既然讲的教会，你要讲的头也讲的身体。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哥罗西书，也有以弗所书。以弗所书是给我们看教会怎样是基督的身体，然后呢，哥罗西书给我们看见基督怎样是教会的头。所以头跟身体在一起，这是完整的。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要明白教会的故事，你不可能把它和头分开。今天我们的感觉里面呢，好像教会不过是个房子，不过是个建筑。有的人认为说教会好像不过是世界上一个社团，不是。如果我们明白圣经里面给我们看的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那讲到基督的身体，你不能讲到教会，你不能只讲身体不讲到头，不可能。所以讲到元首基督的时候，那个故事就是四福音告诉我们。所以整个四福音就是第一个世纪刚开始的33年的故事，我们主在地上33年。所以元首的故事最早的故事是33年，很清楚的33年。那么但是呢，讲到教会的情形，如果你真的要知道教会最后的情形，那就是那使徒行传没有告诉我们教会最后的情形。在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教会最后的情形是启示录告诉我们。那么大家知道，当教会正常的时候，保罗写了对教会写了七封的书信，就是对于写了七封教会的书信。我现在不是指着个人的书信，我不指我的意思，没有，我不是指着腓利门书说的，我乃是指他对教会一路发出的七封的书信，这是保罗所做的。所以在正常的时候，保罗对教会写了七封的书信。当然你要把哥林多前后分别说。那么这是教会正常的时候。 但是到了约翰的时候，你知道教会已经慢慢开始荒凉，见证开始荒凉。以弗所书是保罗写给他的时候，可以说是以弗所教会到了属灵高峰的时候，所以他所得到的启示是圣经最高的启示。这是以弗所，但是三十年以后，大概三十几年以后，到了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当我们主对于亚细亚这七个教会写信，他写给以弗所的时候，你看见以弗所已经从起初的爱已经堕落了。所以主的话说，你从哪里坠落，你就要从哪里起来，而且呢，要以弗所教会悔改。那悔改倒不光对于不信的朋友说，不要忘记在主回来以前，悔改的道乃是对教会发出去。不光不信的朋友要悔改，基督徒教会要悔改，连以弗所那么好的教会，那么荣耀的教会，那么成熟的教会，有一天他需要悔改。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以弗所教会要悔改的时候，那大概是第一个世纪末了的时候。所以现在你大概可以知道，在新约圣经里面说给我们看见教会的历史是一百年的历史，头一百年的历史。这一百年的历史刚好大概可以分作三个三十三年。第一个三十三年就是我们的主怎样道成肉身，就是讲的教会的元首，讲的一切的起源。如果你饮水资源的话，你一定要追到四本福音书，这是如果你讲历史的话。那么这是第一个三十三年，然后呢，中间的三十三年就是使徒行传的三十三年，大概三十三年，我说大概。然后剩下的三十三年就在启使徒行传以外。所以如果你真的要明白教会历史的话，除了使徒行传，还得要读书信，而且还得要读启示录，然后是书信加上启示录里面所记载的，刚好是最后的三十三年。所以一百除三大概是三十三年三，所以这样刚刚好，三十三年三十三年三十三年。那么现在弟兄姊妹知道这个教会的历史，以使徒行传所讲教会的历史乃是中间的三十三年，很清楚的。当然在这个情形应该是把前面三十三加在一起，所以严格说来就是特别是记载那一段的。那么后面是三十三年呢，教会开始老化，所以教会就充满了不光玷污，玷污是从世界来的，但是教会也会充满皱纹，对不对？所以圣经才说的要怎么样，要这个教会，如果一个荣耀的教会，就是一面是没有玷污的，一面是没有皱纹，因着沾染了世界的污秽，所以教会有了玷污。因着这个人在亚当里面的生命抬头了，结果我们知道教会就充满了皱纹。实在说来，如果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么基督的生命是不老的生命，是长青的生命，所以不可能有老化的现象。如果有老化的现象，那问题不是出在基督的身上，问题是出在亚当的身上。今天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说我们这些蒙恩得救了，那么一点都不错。教会如果既然是基督的身体，那么教会应该是完全，教会应该成熟，这点都没有错。今天为什么你找教会找了半年，你找不到一个完全的教会？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人，什么时候我们让亚当里面的生命活出来？亚当的生命是一个老旧的生命，所以圣经说我们的旧人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不要忘记，这个亚当已经不知道多少年了，已经几千年了，最少六千年，也许是一万多年了，他是很老很老。我记得我的孩子小的时候，他说了他的外祖，他说我的外祖已经很旧了。那么因为他在美国长大，那么用英文你知道，英文他很多的中文都是从英文翻过来的， 那么他的意思就是我的祖父很老了，不过呢他没有把它翻对，就翻得很旧。不过从某一个角度来看，刚刚好这就说明了，在亚当里面的旧人，你知道并不是像并不是只是几十岁，他乃是几千岁一个旧人。所以让我们记得，什么时候你让我们里面的生命活出来，只要教会让人的手一摸，那个皱纹一定产生。所以弟兄姊妹，教会按理来不会老化的，如果教会老化了，你知道人做头不是基督做头，如果教会老化了，你知道人的手已经摸进去。你记不记得有一个很有名的雕刻家叫米开朗基罗，他每次这个雕刻的时候，他这个额头上都带一盏灯，人家问他你为什么要带这盏灯，他说我雕刻最怕的一件事就是我不小心我把我自己的影子的投影投在那个雕像上面，他说这个时候我雕刻就很容易把它弄坏。不要忘记在五旬节的时候，教会诞生的时候，你看见的的确确是基督的身体，一点是没有问题。但是经过2000年，多少人投影投在上面，你想想看，今天教会的情形会像当时的情形。一面你发现教会被掳到巴比伦去，满了病，但是问题就是今天教会也充满了皱纹。那么充满了皱纹充满玷污的教会，这就是启示录当主对七个教会写信给小亚细亚七个教会，那七个教会是代表2000年来的教会的光景。那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承认，从第一世纪开始，就是在第一个世纪最后的33年，教会已经开始老化了。那好，现在如果大家能明白这个在新约里面讲到教会的故事，教会历史这样一件故事历史的话，那么使徒行传是讲什么？使徒行传的历史是刚好是教会历史的最辉煌的时候。换句话说，教会不止诞生，教会不止长大成长，最后长成，那么到了日正中天的时候，那么这个就是使徒行传结束的时候。有的人说这使徒行传好像急刹车，好像就讲完了，你读到最后好像怎么到了那里就没有了呢？不要忘记，因为使徒行传要给我们看见教会的历史，乃是教会之历史里面最辉煌的一段。意思就是说，这就是正常教会的光景。如果你要问说教会最正常的情形是怎样的情形，当然它有诞生，那么有幼稚的时候，不完全的时候，但是可以渐渐的慢慢长大成人，能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那弟兄姊妹，在人来看，现在保罗在监牢里面，但在那个时候是保罗最高的时候，就在监狱里面他才写了一封书信叫做以弗所书。那么受信的人，你看你一定有一种生命的程度能够接受那本书。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一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是直到日落，圣经没有说日落。所以大家要记得，今天人的光景在由教会在这个亚当里面的情形，你那个结果一定有日落。所以让我们记得，讲到使徒行传，你知道圣灵在什么地方刹车，你知道圣灵在什么地方结束的，你就晓得说圣灵把使徒行传给我们讲历史不错，但是你要看他讲哪一段的历史。那这里很明显的是讲到教会怎么诞生，然后教会怎么成长，然后怎么长成。那么至于教会怎么老化的，那就是使徒行传和还有后面的就很清楚。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把这样通通放在一起，那么这个才是全面的历史。但是我们如果要明白使徒行传，我们要问不错，这是讲教会历史的一本书，但是讲哪一段呢，是教会历史里面最辉煌的一段。那么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大家要记得一件事，就是《使徒行传》呢，是路加福音所写的第二卷书，这是后书，还有前书。所以《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节，提亚非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所以路加福音严格说来是路加前书，使徒行传呢是路加后书，好像彼得前书彼得后书。那么有意思在这里，你看见吗？圣灵是借着路加福音先给我们看见元首的故事。那么讲到这个我们的主道成肉身的故事，只有路加福音是从婴孩开始记载的，怎么诞生开始记载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要知道我们主在地上怎么样从诞生最后一直到升天，那个完整的历史是谁给我们的？是路加福音给我们。那路加福音是从诞生开始，然后呢告诉我们主耶稣怎样来长大，那么也告诉我们，然后到了十二岁他怎样成为律法之子，然后到了三十岁他怎样出来传道，那么这是头三十年的故事，然后又告诉我们，然后再怎样结果累累，然后又到了黑门山，那么最后呢到了最后半年他怎样走十字架，到了最后怎样为我们死在哥哥大山，然后呢被神接到天上。所以很自然的，你如果读圣经的话，读这个路加福音的话，你会发现呢，讲到我们主的生命的长大，因为不要忘记，就路加福音告诉我们主耶稣是怎样是人，所以当然是从马槽开始，当然从摇篮开始，所以是个完全的记录，而且这个记录是出自于一个医生的笔，没有人能够比路加更认识生命，因为他观察许许多的生命，他看见一个婴孩怎样从哇哇坠地，然后一直到老。所以你记不记得，只有路加告诉我们，是西面那个老人满脸皱纹，他几乎走完了一生了，这个人已经到了黄昏了，和一个生命刚刚诞生下来的主耶稣，他抱在他的怀里。这个路加福音，难怪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路加福音呢，是他们路加福音里面，你一看有很多的话都是跟路加福音写的，因为路加福音最会形容那个对比，这个话的美啊，就在乎那个对比，就在乎你到那个苏花公路去，那个所以美就是这边是太平洋，但这边是悬崖。那么如果你到这个花莲去，你许多你看见这个，就很多地方你看见这个是山，但忽然是个洞，那洞里面的别有洞天。所以就在这种对比底下，我们才知道什么叫做美。那么路加就给我们看一些普通话，你看主耶稣。他不光是刚刚生下的，而且主耶稣里面的生命是永远年轻的生命。那现在呢，老人有希望了，现在我们这些堕落人有希望，我们都像西面一样，现在你肯不肯把主耶稣抱在你的怀里？那么那一面图画是非常感人的图画，一面你看见刚刚生下来主耶稣，另一面你看见满脸皱纹已经走向黄昏的老人，现在呢那是一个非常生动的一幅图画。所以就做路加的观察来说，没有人比路加对生命更认识，没有路加对生命观察的更仔细，可以说是明察秋毫。在他整个的观察里面，他给我们一个报告，就是主耶稣这个生命是宇宙中唯一的生命，是没有办法能和他相比，所以他就报告我们这个生命怎么诞生，怎么成长。感谢主，他怎样从马槽开始，然后最后呢经过坟墓，但是又冲出坟墓，最后达到宝座。所以主耶稣成长的轨迹不像平常人成长的轨迹， 那个西面成长的桂菊，它是从摇篮里面进来的，慢慢慢慢的，最后它就要藏在棺木里面。它是横着进来的，它是横着出去的，但主耶稣不同。主耶稣他是横着进来的，他是垂直的离开的，最后是被接到天上去。所以只有这个生命是怎么长的呢？那个生命成长的轨迹是从什么？是从马槽一直长到宝座。所以我们要记得，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如果保罗说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那么这个生活的模式什么模式呢？是从摇篮，是从马槽出发，一直到宝座。如果我们的主从马槽开始，你能希望从皇宫开始吗？不可能。所以一开始我们的主就走在十字架阴影之下，到了坟墓，到了十字架，因此我们以为说已经到了终点。所有的人到了坟墓就到了终点，但是我们主冲出坟墓，最后升到天上。所以只有路加福音给我们看见他那个生长的轨迹是怎样的，从马槽一直到宝座，那个生命是一直长到神的面前。今天我们的生命是不是从人的面前慢慢就转到神的面前？还是我们一直在人的掌声中间活着，还是我们今天的侍奉，还是我们今天的追求，都是给人看见的。一个真正像基督，真正基督的生命，提摩的记得是从马槽开始不错，被人弃绝，被人误会不错，好像神让车辆让别人赐给别人称颂，让他们从我们头上压过，但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能拿到丰收的季节。没有十字架就没有恩典，所以没有马槽，没有十字架就不会有宝座，而这条路乃是成长的路。感谢主，这是我们的元首，教会的元首，我们主所走过的。我们的主曾经说过，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大于。我们的主怎样走过这条路，我们越怎样走过去。所以弟兄姊妹，感谢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使徒行传那个模式和路加福音几乎一致的，不过一个是讲到元首，一个是讲到他的身体。路加福音怎样给我们看主耶稣从圣灵怀孕，天使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主耶稣一开始就是被圣灵充满。所以你看你教会诞生的时候，乃是圣灵把我们进成功做一个身体。五旬节的时候你看你教会诞生了，然后你看你整教会就被圣灵充满。你如果比较路加福音，路加前书和路加后书，比较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你已经能看见出他那个被充满了。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怎样从摇篮到宝座，怎样从诞生然后慢慢的成长而最后达到成熟的境界，那么使徒行传也是这样。所以使徒行传没有讲到后面老化的行为，他就是讲那一段，因为这一段目的就是给我们看见那个身这个教会的故事，元首如何教会也如何，头如何身也如何，头和身体是同样一个境遇，同样的一个前程，同样的一个境遇。所以我们如果要明白使徒行传，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前先启后的。路加福音很明显的是使徒行传的解释，不过当然这里面有一些的这个细节我们等一等再说，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已经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只有那一段，只有辉煌的那一段。因为如果你和这个路加福音来做对照的话，如果这像一面镜子的话，那么当然我们的主是不可能老化的，我们的主是一直打荣耀的。所以使徒行传就是给我们看教会最那一段最辉煌的一段。 那因着他是辉煌的一段，那当然可以说是神心目中的，心目中巴不得教会要有的情形。所以不要忘记，不是教会不是不可能，教会有可能像五旬节那个时候。所以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明白这一点的话，那么对于我们走路就非常的清楚。等到教会真的荒凉，等到我们真的到了启示录的情形，那么我们要问，我们的路在什么地方？我们的路太清楚了，我们的路当然在基督里面，毫无疑问那是路加福音告诉我们。但是因这个让基督做元首，身体在地上显出来的光景就是使徒行传的情形。所以弟兄们，感谢主，这里给我们看见那个教会历史，而且给我们看当初教会最辉煌的一段历史。那么这就是使徒行传告诉我们。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我们记得，这样我们就能对使徒行传有一个大概的认识。特别当我们要详细来说以前，我们一定要把这一点把它说清楚。不过呢，我们要加上一点的注释，这是普通读使徒行传常常忽略，他们说这个就是教会历史，一点都不错。可是呢，还有一点要记得，为什么这个要记得呢？因为当主耶稣讲到这个教会，讲到什么呢？讲到这个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里海上，然后呢下面怎么说呢？他说是阴间的门不能胜。这个当教会一建造的时候啊，很稀奇一件事，这阴间的门呢、啊、就打开了。所以可见呢，不要忘记，当初我们主说他要建造他的教会，他不是把教会建造在天堂上，在天堂上就没有事情发生，在天堂上你看地狱的门、阴间的门根本够不到。所以你要记得，当我们的主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然后说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当他建造教会的时候，他把教会是建造在敌人的领土上，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知道说既然建造在敌人的领土上，这什么意思？这就证明说宇宙中曾经发生过故事的，神有个仇敌，否则为什么要建在他敌人的领土上？那如果建在了敌人的领土上，换一句话说，教会的诞生不光为了教会自己，教会的诞生和神的旨意发生关系，非常发生关系。那就是说在教会诞生以前已经有一个混乱的局面，已经有一个沦陷的局面。意思就是说，今天如果你把宇宙的地图打开的话，那么地球和地球的外太空已经是个沦陷区。这什么意思呢？这就如果从圣经看就很清楚，自从撒旦背叛以后，他被驱逐，从神的面前被驱逐，然后就被赶到地球和地球的外太空，所以撒旦变成空中的掌权者，很清楚。那么到底是有多远呢？我们知道最近呢，商业太空船呢是希望说，最近很清楚，他们有办法就是能够这个试过，能够就是商业的这个太空船，商业太空船起码可以到什么？可以到冲破大气层，那算是很远很远的。那么然后应该就是太空的。那么到底这个空中的掌权者他的范围到底有多大？我们不知道。但是呢，从拜月亮、拜太阳这件事情来看，你就知道说它掌权的范围最少是到我们的太阳系。那么从今天人讲星象学来看，所以你就知道说它盘踞的地方大概是今天的银河系。所以不管怎么样，你就知道说，无论是我们的，无论是太阳系也好，无论是我们的银河系也好，那么根据圣经，已经是撒旦盘踞的。那么不要忘记，教会是怎么诞生的？教会乃是诞生在敌人领土上，意思就是说到处都是沦陷的。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圣经才讲天国。为什么天国呢？
为什么？什么叫天国呢？主说，你们要这样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神的旨意如果没有降临的话，没有降临的意思是从天降到地上来的话，那什么意思？那就是说，在地上神的旨意不能够通行。为什么？因为这个地已经沦陷了。所以如果天能够来到地上，换一句话说，那就是说在沦陷区里面神有了一个完全的突破，现在天可以在地上掌权。什么时候在地上有多少的范围让天来掌权的，那个掌权的范围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天国。所以现在你明白为什么马太福音一直讲天国天国天国，就是这个道理。天国是不是神的国？当然是神的国。但是为什么讲天国呢？因为特别不只给我们看神掌权，而要给我们看天掌权。因为这块地和地外面的已经沦陷了，现在什么时候神的旨意能够通行在这个地方，好像在天上面，在天上你知道神的旨意通行没有问题，但是问题在沦陷区，你看谁到处拦住他的，当然就是撒旦，很清楚的。所以这是主要我们祷告，我们的祷告是巴不得有一天，愿你的国降临，你的国一降临，问题就解决。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讲的教会的时候，你不能不讲到国度。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你看讲到这个建造教会的时候，你如果读马太福音很清楚的那一段的圣经，你就看见说，下面保这个主立刻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意思就是说，保罗、彼得要做一件事，这里钥匙多数不是单数的，所以钥匙是为了开门的。现在的天国的门要开的，天国的门什么时候开呢？有一天要开。天国门开的时候，就是教会建造的。换句话说，教会建造的时候，就是天国开的时候。所以讲到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它。不能胜过他。然后呢，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们，要给彼得。那这的确是给彼得的，没有错。因为的确神给彼得有一个托付，那个托付就是什么？就是要他去开门。所以一面你看见教会诞生了，但是同时你看见天国的门开了。谁是开门的人？彼得是开门的人。所以大家要记得，今天使徒行传的故事不光是教会诞生的故事，使徒行传给我们看见天国不止开国了，而且天国也开展了。所以使徒行传的故事不光是教会成长的故事，而且也是天国开展的故事。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记得。所以使徒行传是从神的国开始和神的国结束的。一开始你记不记得那四十天之久，圣经说我们复活的主向门徒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这是，所以你知道使徒行传怎么开始的。那么怎么结束的呢？当你读到最后一章的时候，你知道它是怎么结束的。所以使徒行传最后一章怎么最后一节怎么说呢？保罗放胆传讲神的国，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进去。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讲到国度，原很明显在这个国度里面有黑暗的一面，因为阴间的门打开了。所以你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你看见有反对的势力，很明显的，教会那是在反对的势力中间长大的。教会好像婴孩一样，到处都是细菌，在人认为说不可能长大的，因为整个的环境 都是威胁教会的生命，都是扼杀教会生命，不可能成长的。所以这是两面，一面神借助教会要带进他的国度，对付他的仇敌。所以当你读到使徒行传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不光是教会成长，如果光是教会成长的话，你看今天很多小孩子一下很顺利就长大了，但是不是一个生命的长大，你知道不光不知道经过多少的征战，整个大环境给我们带进一个观念，什么观念呢？是国度的观念。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读使徒行传，我们只记得教会的这一面，我们忽略了国度这一面。所以你看见吗？讲到这个教会的时候，重点重在生命；讲到国度的时候，重点重在权威。所以这两点我们一定要记得。那么如果我们大家读这个四福音的，你看见马太、马可、路加是讲国度的，约翰福音呢是讲生命，所以使徒行传呢，你看见也是一样，一面给我们看见生命的故事，另一面呢给我们看见权柄的故事。那权柄是为着对付仇敌的，权柄当然一面也是为着让生命长大，另一面也是为着仇敌。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是神掌权，你看见神作王，所以你看见在那里有宝座。所以当我们读圣经，要记得基督徒一定要记得，我们你基督徒有两面，一面你记不记得主告诉我们，一面给我们看，一面给我们看见说这个我们要得着儿子的名分，那就是生命的说。那另一面呢，我们如果与他一同受苦，我们要和他一同掌权。为什么受苦？很明显，如果没有仇敌，就不会受苦。所有的痛苦、所有的病、所有的艰难，都是因着罪来，都是因着仇敌的缘故。所以为什么要受苦呢？受苦就给我们看见我们所在的大环境是个什么样的环境。但是我们是不是要打败呢？不需要打败。我们今天口腔里面都是细菌，但是我们可以不生病。生命力旺盛的时候，你可以不生病。你害怕了，结果呢？然后呢？你抵抗力就弱了。你这个特别是可以，我们的口水里面很明显的抵抗力弱了，那这个时候上呼吸道的疾病可能就会发生。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呢，你可以在一个充满细菌的环境里里外外，它可以长大的。所以同样的，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今天呢，今天这个生命成长的故事乃是得胜的故事，乃是掌权的故事。所以不要忘记，你不能让仇敌掌上，我们不能一开始就投降，不能这样。所以这个就是使徒行传的故事。所以我们讲的历史的时候，一面我们讲的教会，那另一面呢也讲到国度，也讲到天人。所以这个一面，所以使徒行传给我们第二章给我们看教会怎样诞生，也给我们看见天国是怎么开国的。那开国的故事就是五旬节的故事，然后后面整个天国是怎么开展。那我这个是非常非常，如果我们有这两面的这个印象，或者两个观念都在我们脑海里的话，那么我们读使徒行传，我在印象就比较深刻，而且我们容易得到一个比较完整的一幅图画。那么好了，现在我们来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就叫做使徒行传，The Acts of the Apostles。那么有很多人说，这个使徒行传怎么会是使徒行传呢？那么有的人说，其实呢，这里面呢不大提到这个使徒行传，就其实前面十二章是讲彼得，后面十六章是讲保罗，多半这一点都没有错。所以是不是宁可讲说是彼得行传或者是保罗行传不是更恰当吗？那很多读圣经都有这样的怀疑，而且觉得就是在这里讲到的这个也不是他们的传记，但其实他的 Acts 就是他的行动。 所以这个乃是使徒们他们工作他们行动的一个记录，所以不一定是全面，这不是他们的传记。不过中文呢翻得很好，就是把它翻作行传，意思就是说这是使徒们的行传，他们工作的记录就把他们留下来。那其实呢，我个人感觉使徒行传是这个名字是非常恰当，因为你如果要知道整本使徒行传讲什么，实在说来你就前八节就很清楚，前面第一节一直到第八节事实上就已经什么，就已经把整本的使徒行传就把它提起来了，那么从那里开始出发。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如果我们不饮水思源的话，我们就不会懂得，因为我们的感觉这个不是很明显，这个教会的故事，那么这个为什么和使徒发生关系，当然有关系，因为教会乃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那新耶路撒冷你看是12个使徒做他们的根基，那么这是到底什么意思，这个和使徒行传有很重很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如果讲到使徒行传，特别一面给我们看这个神的殿是怎么盖起来的，但是盖起来你一定要先看根基的部分，你如果把根基部分完全忽略，那当然不行。那当然教会的根基是基督没有错，但是神要借助一般他的使徒来把那根基把它立好，所以这就是使徒们所在的地位。所以讲到根基的时候，就是一栋房子最开始的部分，最开始的部分。那么你后面你房子怎么盖都可以，那是后面的结果，但你要看当初是怎么盖的。最起码那个整个最主要的根基的部分，当然是我们说的一点都没有错，那是根本就是四福音讲到我们的主是怎样一回事。但是现在接着要讲的就是使徒们到底他们做了什么，他们到底手中做了些什么，那么他们所做的现在的圣灵把它记录下来。所以一开始呢很明显，从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八节，比方说这个提亚菲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被劫上升的日子为止，这是原文的翻译。所以简单来说，什么叫前书呢？前书就是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所以是开头的部分。那么一直到什么呢？一直到上升的日子为止。然后下面呢就是使徒行传了，使徒行传是讲到上升以后耶稣所做的。所以什么叫使徒行传呢？使徒行传就是在主耶稣升天以后他所行的，他所教训的，那么就是使徒行传。那么他怎么行，他怎么教训，和使徒们发生关系。所以下面接着怎么说呢？所以我把它翻译大概这样，那中文的翻译是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如果你跟原文的话，这样的不大不是很清楚，所以我估计你这个次序有点倒过来的。那意思就是说，这个前书呢是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那么这个前这已经告一段落，很清楚了。然后下面当然指的上升以后，那么就在那个时候，所以我们在原文有 when，当那个时候，当主耶稣升天的时候。他说什么呢？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所以重点重在他吩咐他所拣选的使徒。那么讲到这些使徒的时候，他就说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他们看，所以很清楚的，先是重点重在就在主耶稣升天的时候他就吩咐他们借着圣灵吩咐他们，吩咐他们一段的话，就是很重要的话。然后接着下面就讲到，那么对这一班的使徒呢，我们的主用40天之久和他们讲说神国的事。所以当他们聚集的时候，他们就问说，和聚集就嘱咐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所说的。 那么天国的门怎么开？这个开国的故事和圣灵有关系，和圣灵的进有关系。所以我们主要他们等待来，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的主吩咐门徒的话，很清楚，很清楚的。那么尤其这里说，他上升的时候，一直到上升的时候为止，那么那个上升什么时候呢？就是他吩咐，借着圣灵吩咐使徒的时候。所以可见，你看见这个吩咐跟升天是连在一起的，根本这两件事紧紧连在一起。所以你知道这个吩咐的重点是什么呢？你读下去就很清楚。读下去呢，就是第七节、第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了我的见证。然后说了这话，我们的主升天了。